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使命的另外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我们谈到意向，然后谈到产生一个使命感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使命的一个驱使的这种责任啦、计划啦，到后面呢就靠得住。好，我们谈到这个尼希米哈。那么今天我要谈同样一个阶，大概同一个历史阶段的。另外一本叫做《以斯帖书》，以斯帖书哈，那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她是王后嘛哈，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可能焦点不会整个放在王后的上面哈，我们会看到这个王后还有她的算是她的表亲哈，那她是叫她养父的哈，这个莫迪改，她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算是他们是在一个。就是被俘虏出来，然后在异乡，在外地，然后被看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民族哈，犹太民族哈，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如何来面对一个危机哈？在这本书里面呢，你看不到任何神的名字。当他们说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讲祷告，他们进食的时候呢，为了这个这个国王要因为奸臣的这种他的建议就要歼灭这个等于是要毁灭整个犹太民族哈，那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呢，他们进食，但是也没有提祷告，而且呢从头到尾没有谈到神的名字。可是你可以从这一个以斯帖书里面呢，从那里会。隐隐约约，或者说呢，事实上我们会很有默契的看到，他们把他们的神，他们被俘虏出来之后了，把他们的神放在他们的心中，把他们带到，把他们的神跟他们一起带到他们客居的这样的一个异乡哈。那我在还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把这个背景稍微有点点观念哈。基本上，《以斯帖书》是第12本历史书。就是属于历史书，这个是，我们后来教会把它归纳的哈。其实，犹太人他们归纳的那个范围不是这样子，好，他们叫做圣约书，但是我们把它当做是，就是把放在历史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因为关系到犹太人的历史。那他们虽然说那个时候亡国了，但是并没有历史，并没有间断，我们就看着神的手怎么在带领他们哈。那为什么我特别会想到用尼希米跟这个以斯帖呢？因为其实我们都处在一个像异乡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到现在你是神的儿女，然后你觉得你是扎根在你的现在的国家。文化的根里面，这是必然的了哈。我们从这个根源被培养出来哈。那你仍然觉得好像这是你的根的话，那我们可能要有点拔根哈。基本上，神的儿女在世上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好像旅客，对不对？我们好像旅客，好像过客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被俘虏到这个别的地方去。好异乡，那整个就是有帝国的，吞吃他们的版图，吞吃他们的国家，等于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国家，可他们还有自己的族群就对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已经从但以里那个时候的巴比伦进到第二个帝国，就是波斯。然后波斯跟马代常常会放在一起，波斯马代，因为这波斯马代是。合并了，好，他们是合并了，而且他们这个王的这个帝王呢是有波斯的，那也有马代的，他们是合并，所以我们常说波斯跟马代哈。那这个时候呢，以斯帖这个时候呢，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那请你看一下以斯拉，请你看一下以斯拉记哈。以斯拉就是我们的以斯拉，然后。尼希米，然后以斯帖，哈，以斯帖是放在第三本，但是基本上以斯帖的发生的时间呢，是在以斯拉里面的中间那段时间，哈， 你们可以看到，以斯拉的第七章，以斯拉的第七章，我不晓得我有没有给你哈，我因为我后来再加上我自己的，我都忘记我给你们什么了哈。那在那里你会看到出现一个王的名字哈，什么名字？以斯拉。
一晚。
啊？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
亚达薛西王，
哦，对，好，好，谢谢哈，亚达薛西王哈，好。这个王就是以斯帖里面在讲的这个，这个好长哈，亚哈随鲁王，那个薛西王跟亚哈随鲁王是同一个人，那他们有，因为他们在这个从巴比伦到波斯。以后会到希腊的时候，这个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古老的语言，都会有一种好像一个过桥一样哈，从巴比伦到波斯，然后里面又有这个希伯来人，所以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他们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他原来有他们自己的王的名字，他们本国的王的名字，可是希伯来人呢会用希伯来人的语言就把它。讲成另外一个名字，就像以前，但以理被抓去的时候，那他们都改名字，对不对？用他们那边的语言，所以我们在看到以斯帖的里面的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是以斯拉的第七章的这个薛西斯王，就同一个王，所以他其实是发生在这个以斯拉他们第二群。第一群是第一章第六章以斯拉哈，他们回归了，因为波斯王的第一个王居鲁士呢下令让他们回去，那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以赛亚有一本预言书里面提到这个居鲁士古列王居鲁士，所以呢他看到那个犹太人有这样的一个预言，竟然讲到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后来他们就说的，世上只有一个真的王哈，一个真的神，就是他们也承认哈，所以他们就让他们回去建他们的殿。如果你注意看以斯拉的话，那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那里呢已经是波斯王的第四代。那么第四代，也就是在以斯帖的这样的一个记事，等你把以斯帖插到以斯拉的六七之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这个故事大概这个记事有10年的时间。好，希望你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哈。那来到第四代的波斯马代的帝国的时候呢，他们的版图是最大的，最强盛。非常这个，特别是这个亚哈随鲁王，他非常的善战，但是他把国库都用打仗打掉了，他一直想把那个希腊占下来，可是希腊一直没有被他们，就是一直占，后来他希腊一直没有被他们成功的把他们占领，这样就唯一就是希腊。那你们看到这张地图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像《以斯帖记》的第一章提到说。他们的版图有多大？应该有讲到，对不对？他们从哪里到哪里，那个版图有多大？这个是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那么他们呢，有一共有二十几个区域，那当然这里面就包括各个四周围的小国家，都被占领了嘛，二十几个区域，然后分成127省，从印度到古实。一共120县，他们版图真的是很大，那基本上这个亚哈随鲁王，也就是薛斯王那他呢是等于说他自己是很骄傲，也很成功，而且呢常常在庆功，因为他很善战，就是到处去打仗。到到了他的时候呢，就是版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地步，然后在波斯王朝里面，所以呢。这些帝王呢，都很喜欢庆功，也很喜欢在这个庆功的当中呢，就是吃喝玩乐， 那这是一般的这种盛世的时候哈、啊。你看以前那个所罗门也是这样嘛、啊，他也是在盛世里面，然后就每天就是过着那种很威靡，可以这样讲的哈。那当然这个王他是还要打了，他还会打仗，因为但是没有打成，跟那希腊之间没有打成。好，那么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里哈。圣经里面的历史书有两本书是以女人的名字来称呼的，一个是路德，一个是以斯帖。那这两个很特别，以斯帖是犹太人，被生养在这个异邦。路德他是摩押人，被带到犹太地。好，所以这个历史当中呢，当然神的心意是从以色列人开始，但是事实上他心里面的心意，事实上他的心胸，神的心胸就是全人类了哈，神爱世人哈。那我也稍微把这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哈，讲历史背景讲一下哈。这个事端起于第三章，有一个叫做哈曼。那这个哈曼的来源，它的根源很重要啊。你们看到第三章的话，亚哈水鲁王呢抬举亚甲族的这个哈曼，嗯哼，使他高升啊。这些王做事情有时候是没有什么缘由的了哈，他们有时候就是会随性哈，等一下就让这个高那低哈，就他们权势很大嘛。那这个亚甲族谁有没有一点印象啊？亚甲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谁有一点印象？
是不是就是扫罗没有杀掉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对，哇，你很棒，谢谢谢谢，好好。那我们把这个亚甲族往前面推一下哈。好，刚才哪一位谈的？哪一位讲的？
我是任翔。
哦，润香 ，OK， 好的，好好。那么往前看哈，那个是扫罗是在撒母耳记上嘛，哈。那么往前看，我们看那里好了，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翻一下圣经哈，十五章第八节。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哈，神交代扫罗要全部都要灭掉，可是扫罗没有。就惹神生气了哈。那为什么神会要将全部都灭掉？有神自己的原因。等一下我们往前推，我们就会记得这些历史的根源了哈。好，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八节，谁翻到谁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八节，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
好的，亚玛利王亚甲，所以这个哈曼是亚甲族的，然后这个亚甲族的是跟亚玛利有关系，记得吗？记得亚玛利人吗？再往前推，好，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三十六章，创世纪三十六章。我们念第二节、第四节跟十二节，好，看谁翻到，请念。创世纪第三十六章第二、第四还有十二节。
创世纪三十六章二节，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四节。
等一下等一下哈，以扫是雅各的哥哥对不对？好，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往下来看一下第四节。好的，请念。
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什抹生了牛耳。
好，现在呢，他娶了这个外邦人为妻之后呢，其中一个亚大就生了 以立法。好，那我们再念十二节。
凭
凭
以扫儿子以立法的妾，她嫁给以立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孙子孙。
好的，好，这样看，这样懂了吗？这样有没有太复杂？我们现在知道那个雅甲，刚才以后我们要谈到哈曼哈，这些当时候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几个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有关系。好，雅甲族的哈曼，那么雅甲族的哈曼基本上就是亚玛利人的这个下面的系统。那亚玛利人呢，是以扫他娶外邦人为妻之后的，他的往这个下面推下来的。好，好，所以记得吗？以色列人第一次在旷野里面，神容许他们练习第一个战争，第一个征战，摩西在山上手举起来祷告，山下约书亚去打，那个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第一次学习征战的时候。那跟谁打的，有没有人记得？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
好，然后跳到下面十六节，你继续，请你继续跳到十六节。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好的，好，那这样有一点点历史背景了哈。这个哈曼是雅甲族的，雅甲族就是在这个亚玛利人这样的整个系脉里面的。那亚玛利人的来源从哪里来？从以扫娶了外邦人之后下来的，哈，其中一个妾下来的，哈，就生了，就是延伸下来就是这样。然后神很清楚的起了誓，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到了扫罗王第一个王出现的时候，神就说把他们一定要全部都灭掉。后来就灭掉了，哈，后来就再也没有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扫罗王就没有听神的话。神有他自己的原因要来讨伐这个亚玛利人。在士师记的时候，亚玛利人也一直是敌对，跟这个以色列人敌对的。好，我想这是一个背景，我们需要有点点的了解。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的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我们是不可选择的。他们被带到异邦去，里面有很多的异教，有很多的环境，这个是他们不可选择的，而且是神容许的，啊，也是有原因才 会到这个地步。因为他们被处罚嘛，没有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话，啊，那但是呢，不管在什么地方，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所应许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都算数吗？即使这个时候他们被带到异乡，然后在那里发生了一件差一点就把以色列人全部杀掉，灭种灭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神的应许还算数吗？我讲的应许是说要给他们的，当然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主题经节哈，以斯帖的等一下，我给你们的主题经节，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你的上面有哈，你的讲义上面有，好，谁帮我念一下好吗？因此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好，神一直跟借着摩西、约书亚跟他的百姓强调， 就是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就是你如果遵从的话就蒙福，顺从就蒙福，但是如果不听话的话就会遭祸。所以在生跟死跟福跟祸之间，人会有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有责任要做一个选择。所以他说呢，你们要怎么样行哈？那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如果你尊重我，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我们看不到，我们很容易就会不是故意要藐视了哈，很容易就会忘了，或者是割开了，或者是怎么讲，不感觉好像有也好没有也好哈。我说过哈，这一本书哈，以斯帖书这里面呢完全看不到神的名字，也不看不到任何那种所谓的信仰的宗教的行为哈，只有讲到禁食，但是禁食不是只有犹太人的专门的一个宗教行为，其实很多宗教都有禁食，就是要寡欲啊，要禁食哈。那你没有看到神的名字，他们没有提到神，可是神说，如果你重看我，他在不被察觉不被看到的情况下，这个律还是一样，你重看我我就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记得我们以前在那个启示录有没有第二章那里，我们曾经特别谈到那个第二章那个耶稣跟教会讲的话有没有啊？那他就说呢，要坚守他的名，就等不以他为耻，没有弃绝他的道。他有特别这个第二章十三节提到这样子哈，所以呢连接到我的最后的一个思想的问题，神所答应的他是不会变的。刚才在Summer 记上的第二章那里提到说，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我们看不到他的时候，别人也不晓得你的信仰怎么回事的时候，我们是在他面前的，他是看到我们的，重看我的我必重看他。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信念。好，那我们就开始要往下面来看一下这个以斯帖这里面哈。那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分成三种人来看，就是义人、恶人，还有在神的计划中跟神同工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用三个代表，一个是恶人的话就哈曼，义人的话就是莫迪改，也就是以斯帖的他的表亲，他的养父哈，那里的，因为他们年纪是可以差很多的哈，他的养父哈，因为他的父亲死了，那他叔叔的儿子就是莫迪改。那我们也看到以斯帖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莫迪改把他养大了，而且呢，因为一个事故使得他被带到宫中去。我不晓得当我们在谈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马上就有个想法说，哎呀，她是个王后，她很漂亮。好，我们想想看哈，你们都应该有一点熟对不对，好，在以斯帖记里面哈有点熟，你可以想想看哈，他们带了多少所谓的漂亮的各个他们所夺来的这些各个小国家的里面的这些女子哈，处女，那要被选一个要立她为后的。那这些人不是说选一选就没有了，他们是每一个人去过一个晚上再回去，他们要经过去那边被培养哈，你看到那个第二章的地方哈，他们在那里呢 就是要被擦油啦，因为他们需要把这个女，就像那个但以理被带到异邦的时候，首先要被培养成一个像一个很聪明的人嘛，要教育他，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然后把他完全要让他转成好像就是这个巴比伦的这样的里面的一些哲士一样。好，那其实这些帝国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精英哈，所以他们就把吸收他们那些人，然后想把他们洗脑也好，教育也好，把让他们好像连根拔起，变成他们的人，让他们来用。那你如果看以斯帖的第二章哈，这些那些被选到的人呢，他们就要集合在一起，然后他们要被这些照顾他们的人弄得漂漂亮亮的，不管是各方面的哈，养的可不是肥肥胖胖，养的非常健康哈，然后要一个一个，你看哈，第十二节哈，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那十二个月就是他们需要被照顾，要擦抹药啦，还有香料啦，还有就是要准备要给王去选王后，那他们去的时候呢，一个一个去，过一个晚上回来，有可能几乎大部分就是去一次就没有消息了。所以当我们说以斯帖是一个王后，她取得这个位分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她的话那种心情。犹太人他们跟外面的人是很知道也是有距离的，他们是归属神的，也是有分别的哈。所以这个莫迪改特别交代他的养女以斯帖说，你去不要告诉他你的背景。不是莫迪改要送他进去，是被选上没办法嘛哈。那基本上呢，犹太人是在处在外邦人的环境中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们不能入乡随俗，他们不能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有他们非常严厉的严格的敬拜独一真神的一些他们神已经把他们培养下来的一些所谓的传统，他们自己的根哈。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处女看起来他们是好像得宠了哈，事实上不是得宠了。当然了，你看你可以看第二章都看到说他们当他们去的时候呢，那些带他们的人就说，你可以在你去的途中呢，可以看你要什么你都可以拿，这他们的一个福利了。好，那你也看到以斯帖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他们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我是要你想象说这些女子这些处女都很漂亮的，好，就好像花刚刚开的这些处女，他们被送进那个王宫，只有一个被选为后，而且被选为后的这个王后也不一定是每一天，有时候很长的时间才能见王一次。那你想这些女孩子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几乎就是被关起来一样。以斯帖就是这个当中的这个队伍里面的一个。好，那你看到第二章你就看到说，当他们在取那些他们要的东西，因为他们答应他们说，如果你在这个路上看到什么你要的话，你都可以要啊，都他们给的规矩哈。但是你看到以斯帖都没有，等一下我们再谈以斯帖哈。那这个事情的开端呢，是因为本来的王后，在这个国王庆这个帝国这个帝皇不是皇帝国王哈庆功的时候。突然间就兴致来了，要他的王后出来展现一下他的美色各方面哈。那王后呢不从，是这样来的哈。那么这些事情的开始，这些事情的始末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人啊，不是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的神的心意就这样子把它走完。你会看到有很多起起伏伏各种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组成的一个生命的故事之后呢，如果没有这个事情， 以斯帖可能就是在他的养父的下面被他保护，然后后来就嫁给人了，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也就没有以斯帖记的这里面的关于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危机可能会有，因为当他们在异邦的时候呢，危机总是有的，好，但是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记事了。他们以斯帖被爸爸去世了，然后被这个表亲来收养的时候，他哪里会想到他的人生是这样子过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有很多东西，很多背景我们是不能选择的，但是我们有一条路是可以坚持的。刚才神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其实你看不到里面谈到神的名字，即使我们看不到神，可是呢，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知道，我们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跟神日日同行的，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谈到的这三种人，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那么一个就是特别把那个以斯帖的这个使命，好，他的使命就凸显出来，因为我们在谈使命嘛，哈，那那个使命是神早就知道，当然神有他的拣选，因为神早知道莫迪改是怎么样的一个犹太人，他也知道这个以斯帖会怎么样被抚养来顺服他的养父，所以他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早有预备。可是这些人要在神的早知道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时候，他要经历一些他看不到的危机，他没有想到的一些挑战，但是只要一个心智，我们在神的面前行在他的面前，也就是新约这个以弗所说，有没有，我们要行在光中，约翰也提到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是光明之子啊。那容不容易，我要说不容易，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属于少数的这个信主的人，信神的人啊，基督徒啊，要处在一个有时候是拜偶像的环境，有时候是无神的环境，一个败坏的环境里面，我们要面对恶人，而且要坚持成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使命啊。光是活着，活完我们的路程，然后当我们走完我们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所发的光有没有，但以理那里到十二章最后，我还没有跟你们讲但以理，最后一章他说智慧人必发光，吸引，会吸引人，这个是我们一生里面神给我们的一个，本来我们没有的啦，本来我们没有那种能耐，也没有那种能力，可是神特别把那个很尊贵很神圣的大业让我们有份，那我们就看到 这里面就看到莫迪改，看到以斯帖。我常在讲圣经人物中，我常常提醒我们在学习的人啊，不要把那些圣经人物把它放在一个高的地方，然后他们是英雄，不是这样的，然后就觉得好像那只有他们会发生的，在我的话怎么可能。我刚才特别请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以斯帖的话，是喜还是忧，是盼望还是绝望，事实上你可以想象。好，那么这个事情起于这个皇后，我在这里也想一个问题哈，我们会看到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是这个本来这个皇后，那她很漂亮，她也很有皇后的这种气势啊，以至于呢，这个瓦什提呢，在王叫她做什么时候，她不听，就是她有那种她的一个王后的一个尊荣或者是尊严，她就不要，她平常他可能还好哈，因为他可能因为他是后嘛哈，所以他可能还可以时时性子哈。可这一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的面子的问题，而且有人跟王说哈，因为他那么多请那么多人哈，全部127省的里面都有代表性的人在那里哈，而且他们的那个 要经过好多好多事，他们把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的尊严哈，要经过180日，他们摆的宴席摆7日，哈，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整个帝国的事情呢，然后他突然间兴致来喝酒了，大概怎么样，就要他的王后出去，好像被表演哈，就好像这个表演一下，王后不肯。啊，王后他想说我又不是一个，就是可能在这个夫妻之间呢，本来王后有王后的个性，国王有国王的个性，但是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的面前，那么多大臣的面前，
我应该不找你再收拾。我知道他说应该是相
公，这一下就不好了哈，所以他们就跟王说呢，这个王很下不了台了哈，没面子，他们说呢。他说这怎么办，他们说这个不好，因为呢以后呢别人会看不起你。我题外话哈，题外话，当一个女妇女她对于丈夫特别是人家面前有一种不顺服或者是没有给她面子的情况下面哈，我希望我们了解一下男女不同的特性里面的一些神造男造女，很自然的男人的那个尊严自尊心或者是尊严是很凸显的，神给他们的。那么女人呢，那种的一种骄纵一种任性也是女人的特性。那在这个时候就只能在圣经讲到了哈，这种夫妻特别是夫妻之间只能在是一个爱一个顺服下面他就可以相安无事，那这个时候就出事情了。好，所以我这是题外话哈，跟我们今天的的这个课程没有关系，我就想到说哇哪晓得哈，他只是一个任性哈，我身为一个王后我为什么要去外面这样去好像去表演一样，好，把我当什么呢？好，那因为我相信后来你看到那个王，其实好像我后来我知道那个从别的那个看到说他其实王又把他带回去了，好，王是很想念他的，好，既然立他为后绝对不是偶然的。嗯哼，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哈一些特性。那我们也我就顺便提一下哈，我们刚刚有一个主群是在看那个学那个马可福音的哈，就看到他的最后一章哈，那些爱耶稣服侍耶稣的那些姊妹们，即使一面想说我大石头怎么滚开，他还是执意的要去做他们要帮耶稣抹尸体抹油的这样的哈，那种爱呀、啊、那种恩的那种表达，还有那种不离不弃的那个表达。可是你非常讽刺的相对的那些弟兄们来看过了，然后在马可福音有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逃回去了，从那个墓耶稣的那个坟墓那里逃回去了，而且呢你知道他们是把门关起来躲起来，然后他们都不说，这是马可福音里面第八节讲的哈。所以从这个哈，从这些人生的一些过程一些起伏转折，我们看到哈神所造的一些定律，男的有男的尊严，女的有你的她的特性。那圣经告诉我们女性的美就是在于温柔安静跟顺服啊。所以相对的前面这个王后她因为没有给她的丈夫给这个王面子，她就后来就是被贬掉了。好，那到了第二个以斯帖的时候，我们看到她有不一样的那种特质在那里。那么她顺服的呢，一来是她的养父，二来是她已经被立为后之后呢，她也顺服在这个宫中的规矩。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以斯帖哈。好，那现在 事端从这里开始了，所以就产生了以斯帖的后面的人生就只有这样了。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所谓的义人恶人，在神的眼中没有好人坏人，也没有很棒的人不棒的人，只有义人跟恶人。那我们都知道哈，诗篇第一篇有没有啊？罪人、义人、亵慢人，基本上就是恶人的范围。好，在下面提到嘛，哈啊，恶人在义人的会中必站立不住，然后他们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好，所以诗篇的第一篇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有福的人就是义人。那这个义人有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他们凭什么，靠着什么在维持他们的生命力？有没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然后他们有这个按时候啊结果子的这样的生命。那恶人呢就不一样。好，请记得哈，义人是什么？义人是被神看为义、算为义的人。那我们都知道是因信嘛，因为信神。什么叫信？就是我决定了，这个信念就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相信他必保守我到最后那个时刻。这是我们的义人的一个定义，这样讲好不好？好，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义人跟恶人分开。那恶人呢，就是目中没有神的人，他就是心里注重罪孽，就是生来那个罪性，我们本来也有罪性啊。那生来有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呢，然后我们就让我们的罪，因为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越来就好像走滑路一样啊，诡诈，然后呢就很败坏的，很道德很败坏的这样过我们的人生哈。或许你说没有啊，有些人没有信神，他们也不错啊，很有修养哈。那可是我提出来这一点是要大家知道，我们是按着神所看的来看，不是按我们自己来定义啊。所以当你面对一些人的时候，你四周有一些人的时候，记得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目中有神的人，一个是目中无神的人。那目中无神的人呢，我们就来到这个亚甲族的这个啊哈曼了。好，那当然呢，这个王也是一样，他也是目中无神的啊。所以呢，他们两个是恶人的代表哈。那我这里提到几点，我提到几点。第一点呢，会因为个人的益处，然后呢舍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吃亏，舍大体。你看从第一章开始，这个亚哈水鲁王为了他一个人的信志，他可以一下子就废掉他的王后，为了他要一个王后，他可以废掉多少处女的人生。然后来到最后，当他提拔这个啊哈曼的时候，不管哈曼要什么，他就完全是糊里糊涂的啊。他可以让他去下了一个命令，要杀所有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恶人目中没有神的人的话，我们不要期待他们有道理可以讲，我们不要期待他们有所谓的同情心，或者是同理心，或者是什么爱心啊，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我不晓得这样讲你同不同意哈？我再讲一次，只要他目中没有神的人，不管外面看起来多么的彬彬有礼，基本上这个是恶人的一种特性，以自己为中心，然后他可以随时改变，然后以己意来舍众人的这个啊益处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 他可以以公报私仇。这个哈曼本来是只有他跟莫迪改的事情而已，对不对？莫迪改不拜他嘛。好，你看那个哈曼，他就很因为神抬举那个王抬举他，所以他就下了一个那个要大家能够啊对他尊重。这个莫迪改呢，他就是不甩他，可以这样讲。那现在我要问你哈，你认为莫迪改为什么这样做？他是不是不听话？是不是不懂得尊重长官？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第三章第二节说，在朝门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这个是目中无神的人的一个人生里面的一个他们在寻求的。哇，我很尊大，然后大家就自己就是神了、啊、哈。以前有没有尼布甲尼撒王在那个大尼时代也是一样，一下子就立一个那个说大家都要音乐一响就要整个拜下来啊。那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这里莫迪改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他们不能拜哈，他们在臣对君的时候，他们是有这种礼的，就是有一种尊敬，因为君臣嘛，哈、啊，他们是有的哈、啊。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些过去历史的那个是有的，哈、啊，不是因为宗教关系不拜。那为什么莫迪改不拜？你们认为呢？
他里面觉得他应该拜的只有耶和华神，
或许
敬拜的，
哈曼其实说到底只是一个宠臣，他并不是那个国家的君王，所以莫迪改不拜他呢，在礼法上没有问题。第二呢，莫迪改肯定知道他也是亚玛利王族的那个后裔嘛。那既然彼此为仇的话，他肯定不会向仇敌下拜的。
呀呀，我很认同哈。他明白他的根源，他的历史。如果神已经下的命令说他世代以亚玛利人为仇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就必须要跟神站在一边。所以我说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好生存的，你知道吗？规矩一大堆，跟人家都不一样哈。然后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巴不得赶快来巴结哈曼，结果呢他就是不跪就是不跪，不拜就是不拜。好，我想刚才谭正提的哈，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哈。那他当然也有那种我跪拜我的神哈。那这个呢，不是他本身的王，而是一个异教。
受到了以后可能被传的
还有没有谁想表达什么？好，这里有一个里面有一个第四节哈，这里这些人呢就来告诉这个哈曼说呢莫迪改的事情就是等来告莫迪改的状就对了哈，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等于说莫迪改在这时候表明说我是犹大人，这跟他是哪一种人有关系哈，所以我想他是深深记得历史里面神的恶神所恶哈，神厌恶的他也厌恶。
咱们好像也没机会弄吧，现在是。
啊，我们
师母被静音了，师母。
哦，可以了吗？
可以了。刚才有背景音，所以关了一下啊。
我讲到哪里啊？对不起，刚才讲到说谭正讲的说那个莫迪改什么原因呢？那我谈到第四节，你有听到吗？听到我第一次在讲第四节吗？莫迪改去跟他的手下说，我自己是犹大人。 我一开始给你们一个经节说，神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虽然莫迪改不要以斯帖去告诉人家他的底细，等于说他从哪，他是哪一族人哈，他有他的关注点，因为他会想到这个养女的这个安危哈，他是很有智慧的，但是来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属下说他自己是犹大人，所以他一定跟他解释了，好，所以跟历史有关系，他明明他知道他自己的根源，然后他也站立得住，因为神所厌恶的他也要厌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恶人呢，就是会因为他们要为大嘛，那为大的话，如果别人不配合，不去取悦他们哈，去取宠他们的话，那当然呢他们就会很诡诈的或者是很残酷的来铲除他们的敌人。那在这里他视这个不拜他的人为他的仇敌，一方面莫迪改也是亚玛利人亚甲族的这些后代也是他的仇敌，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叫做恶人一个叫义人的时候，他们做事情的动机一定是不一样的。好，那恶者就更恶，义者呢就守着他的义。事实上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是神看我们为义，神称我们为义，而且神帮我们成义。那我们也知道义人一定靠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才能够成义，才守得住这个义人的这个资格啊。所以即使义人有神眼中的仇敌，我们以神的仇敌为仇敌，以神的不悦为不悦，那恶人呢他们是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动机。好，这个是我之所以把这个恶人义人分开的原因在这里啊。我们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情况下面因着神的他的律，因着神的心，我们需要站立得住，我们不能妥协，而且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个恨恶，不是恨恶人，是恨恶罪，恨恶这个，那基本上神会想要铲灭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那种恶，就像挪亚的时代，他的公义了哈，他的公义，就像这个他，所以很多人说，神如果是爱，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来毁灭这个这些那个这些不是无辜哈，有辜的人哈。就他们罪有应得的人哈，这很多时候没有信的人他不能明白，可是神是绝对公义的，但他也是绝对慈爱的。我们这个世代有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潮流哈，我们讲爱的时候，他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扭曲来讲爱，比如说像现在我们都晓得这些所谓的同性啊，同性恋啊，或者是就是变性啊，这些事情哈，我想如火如荼的在一个全部都烧起来了哈，整个世界那个流行哈。那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是什么？我们要爱这些人，我们要给他们自由，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愿。那这个对神来讲是敌神的，是敌基督的，是没有让神做主的。所以基督徒有基督徒的一个仇敌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定义，而且是不变的，而且是从神来的哈。这个是我今天要特别要跟大家提到的一个重点哈。那也因着我们能够持守，我们能够坚持，就是跟着神走下去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行使出神为我们的生命所预定的他的旨意还有他的使命。 我们会在我们谈到尼西米是有计划的，他看得见，来谈到以西结的时候呢，他没有看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意向是什么？他们的意向是我因着敬拜独一的真神，我要活出，我可以活出更加不一样的生命或者是生活。别人爱的我不爱，别人不做的我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坚持，一个执着的时候呢，也就等于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不想你了解不了解，不了解我在讲这个哈。不要想说哎呀我这个人可能神也没有要我做什么哈。光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让我们出去的时候，行在神面前的时候，一来守住我们的义，我们有付出任何代价，神称我们为义；二来我们有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我们有盐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啊！不要轻看我们的使命。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恶人的话，就是他们是以己为主，然后呢，他们会以公报私仇。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哈曼接下去他不是说但以理，他不是去告状但以理哦，不是 I'm sorry 告状这个莫迪改哦，他告状谁？犹大人，有没有？犹太人哈，这个意思第三章的第六节哈，请帮我念一下嘛，第三章第六节。
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
好的，这个情况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儿女你不可能一个人活着，你不可能一个人担当，而且你也不可能撇开基督徒的群体，这个家，神的家，撇清没有关系，只要是神的儿女，就像这样子，本来是莫迪改跟这个哈曼的事情，但是呢，基本上犹大族的人就是一体的，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是一体的，所以一个人的坚持也要成为所有的犹大神所拣选的子民的一个坚持。所以现在呢，哈曼的重点就不再是一个人了，好，他就要去告状了，然后他要他所这个那他的计谋就要毁掉所有的犹大人。所以一方面我们说我们个人不要有私仇哈，我们基督徒哈，我们说我们都有仇敌祷告哈，我们要祝福他们啊，这个是人跟人的关系。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恶神所恶，爱神所爱，不能善恶不分啊，这个是我有点针对我们现在整个的世代，有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啊。你应该爱他们啊，啊，那我们都晓得神是爱罪人，就像我也是一样，我也是不可爱的，我也是罪人，他也爱我，但是呢他恨恶罪。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是谈到这个哈曼啊，还有这个国王了，啊，哈，那国王就是因为他是没有神的人嘛，那也是一样自尊为大哈，啊，所以呢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就不管后果就对了，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就跟这个哈曼就狼狈为奸了，他自己不知道他所选的这个王后啊，他要失去第二个王后了，就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诡计里面呢，这个哈曼的诡计里面呢很快就要被杀掉，他不知道。所以你看恶人只要他不是有神的人，他有各种形态的出现， 愚蒙啊，圣经说愚蒙了哈，愚昧人哈，愚蒙人，这个王就是愚蒙人，一下子就废掉自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他很爱的一个王后，他如果不以他为荣，他怎么会叫他去表演呢？一下不要就可以不要了，然后呢，兴致一来，现在这个哈曼呢，一抬举这个哈曼呢，怎么样？把他那个信，把他那个玉玺呀、啊，把他那个就是下懿旨的，是下圣旨的那个章呢，就给的哈曼，他做什么都可以哦。你可以想象这个人的特性。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章第八，我们看一下第八节，看一下第八节哈，他是怎么样来告状的哈？第八节。请念一下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
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
好，你看好会说话对不对？他要说服这个王哈。那刚才我提到了哈，基督徒不可能离群所居，基督徒是有一种名，就是神的圣灵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是有肢体的，有头有肢体的，好，那我们也会有一个同心合意的走一条路，所以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我们有同样的一种律例，我们有同样要守住的我们的信念，这是我觉得说这个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念，当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小指头痛了，全身一起痛，那就是为什么后来罗马书说我们跟喜乐的人同喜乐，哀哭人同哀哭啊，脱不了身的。所以呢，这个哈曼呢知道这一群人在旷野的时候被称为是独居的人，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一方面也是在挑剔他们，但是一方面呢，对基督徒，当我们被人家说他们那一种人，他们那一群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引以为荣，不要觉得好像哎呀跟不上他们啊，我们要跟他们一样哈。好，所以呢，这个诡计就使出来了。那我们知道王就糊里糊涂的就把他的印记给他，就让他下了这个指令哈。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些帝国的，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哈，只要王一下的令不可以随便改，连自己都不能改的，连王都不能改的哈。好，那这一下呢，他的第二个王后事实上也几乎快要被灭掉了。